到今曾經是俄羅斯前國家杜馬主席的顧問，參與組織了國民布爾什維克黨和歐亞大陸黨，並創辦了反歐洲的歐亞青年聯盟，被媒體廣泛譽為普京大佬、俄羅斯的靈魂。到今在1997年出版的600頁著作《地緣政治基礎：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未來》，裏面曾經預想在歐洲、亞洲、中東分別建立歐亞的俄羅斯、德國、俄羅斯、日本、俄羅斯、伊朗三大同盟軸心，統一後的歐亞帝國領土可以從都柏林延伸到西太平洋邊的弗拉迪沃斯托克。紐約大學歷史學和俄羅斯與斯拉夫研究的退休教授珍·波本克上個星期投書《紐約時報》，指出歐亞主義是驅動烏克蘭戰爭的理論動力，而到今是將該理論直接注射到俄羅斯權力血液之中的關鍵人物。波本克對美國之音說，自90年代中期以來到今影響了很多俄羅斯的精英，包括軍隊和外交界的精英的思想方式。這本書由一些軍方研究院資助供俄羅斯軍隊人員閱讀，他認為不同於民主國家較為短期走馬燈式的測試培訓方式，俄羅斯的培養體系有助於延續到今的思想壽命，並滲入一代又一代外交決策者的頭腦當中。他又說，普京的演講並沒有體現他的全部觀點，但有一部分。他認為道金儘管算不上是普京的直接顧問，但是他關於俄羅斯帝國的理念和地緣政治目標影響了他身邊以及俄羅斯公共生活之中的很多人。俄羅斯有著長遠的態度，對研究某些國家的專家進行了長期的訓練，美國對專家和理論的培養就更為短期。很明顯，決策者和專家群組在俄羅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過亦都有分析人士指出，到今塑造了一批極端派和保守主義活動人士和政治家的帝國意識形態，但實際上對克里姆林宮的決策影響是有限的，還曾因為牽扯到歐洲的極右翼運動而在國內備受爭議。Radio Russia 雜誌的政治分析家及編輯部主任安東尼·巴爾巴申在2014年發表《普京大佬》一文，否析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背後的道金哲學，目睹著這個外號走紅網絡。巴爾巴申對美國之音表示，起初他並未打算採用這版的標題，但是被外交事務的編輯更改。他說他們從來並不認為他是普京的大佬，或者是影響了普京的外交政策。道金曾經在一些邊緣性的政治精英之中非常受歡迎，他被多次援引並出席很多政治的脫口秀，但是2014年發表了太過批判性、太過刺耳的評論，不能夠再上鏡，亦都被大學解職。他後來作為邊緣人物回歸，普京是自己出的主意，他並不認為烏克蘭戰爭背後有宏大理論或者意識形態，這是一個非常膚淺的決定。歐亞主義曾經很流行，但是並不切實際，並沒有在俄羅斯扎根。俄羅斯前外長普里馬科夫的多極化論述更加準確。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歐洲俄羅斯歐亞研究所主任馬林娜·盧瑞爾亦都持類似的看法，他在美媒Unheard 上面撰文強調，道金在軍工、政商等領域都收穫了擁趸，譬如說和俄羅斯東正教會關係密切的富豪馬洛費耶夫以及吉紅主教。但是盧瑞爾認為道金的思想太過激進和晦涩，無法滿足普京政權的實際需求，他亦都並未在任何被政府收買的公民組織中任職。普京身邊不存在某一位的國師，而是參雜了多元化的意識形態光譜，譬如宗教哲學家別爾加耶夫、蘇聯民族學家古米廖夫、保皇派哲學家伊曼伊林。此外，普京身邊還有一些更為隱蔽的影響力的來源，譬如在新冠隔離期間彼此長期共處的密友銀行家尤里·科瓦爾恰克，似乎灌輸了比他要超越現實的條件、努力創造歷史遺產的觀念。盧瑞爾寫著說，普京的世界觀經過多年的累積， 更多咁樣係出於佢個人對西方嘅怨恨，而唔單止係某種意識形態塑造而成嘅。佢閱讀嘅一啲俄羅斯哲學經典著作，堅持認為俄羅斯要同西方作歷史嘅鬥爭，強調烏克蘭喺兩種文化邊界之間嘅角色。呢啲強化咗普京自己嘅生活經歷。從引人注目嘅就係杜金喺佢嘅著作之中，專門列出名為《中國的覆滅》嘅章節，指出對俄羅斯構成威脅嘅中國必須進行領土解體、分裂以及政治同行政上嘅分治，盡最大嘅可能被拆分。杜金建議俄羅斯將西藏、新疆、內蒙古、滿洲作為安全帶，而且應該鼓勵中國向南發展，擴展自己在印度洋地區、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的影響力，越南除外。作為地緣政治的補償，俄羅斯應該將千葉群島歸還給日本，並挑起反美主義來操縱日本的政治。蒙古亦都應該並入勾押俄羅斯的地帶。安全帶的主要任務是使到這些土地處於心臟地帶的控制之下，同時利用俄羅斯潛在的地緣政治盟友印度和日本，以及在北京支配下受苦的當地人民。對中國來說，這條安全帶可以作為北上進入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的戰略跳板。這些土地南面緊鄰勒那地區，世界上主要勢力的地緣政治陣地對抗將不可避免地在這個地方來到展開。杜金這樣寫著的。紐約大學退休教授珍·波本克對美國之音介紹說，這個章節很嚇人，杜金想要分裂中國，拿走俄羅斯邊境的領地。他當時認為中國好像英國、北美一樣是海權國家，對俄羅斯的擴張主義構成威脅。其實早期歐亞主義的理論家一直很猶豫，認為中國文化不能夠融入宏大的歐亞的領域。特魯貝茲科伊在《成吉思汗的遺產》裏面寫著說，中國不屬於歐亞大陸的領域。杜金在90年代的作品之中繼承了這個主張。他認為俄羅斯目前非常依賴於中國的中立，但是中俄在中亞地區的長期利益存在衝突，譬如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在3月28日表示，俄中關係處於有史以來最強勁的水平。此時西方國家正是試圖通過前所未有的制裁來到孤立莫斯科。20年過去，中國利用西方市場經濟和資本強化了專制統治的鎮壓機器，到今對中國的敵意似乎演變為拉攏。他在今年3月14日接受俄語媒體採訪的時候說，中國當年曾經差點失足落入了西方的懷抱，不過還是決定在某些領域徹底拒絕了西方的模式，這些是明智之舉。2018年杜金曾經到過復旦大學開展講座，稱讚中國的天下體系以及中俄美歐可作為多極化世界之中的四個極。受習近平智囊張維偉的邀請，杜金到北京大學吹捧中共就是中國的核心地帶和宗族，利用全球的經濟技術為國家利益服務，建立起不同於海權世界的穩定政治秩序。他認為一帶一路的戰略有助於保障中國和俄羅斯的獨立，形成對抗大西洋世界秩序的中俄聯盟。弗吉尼亞聯邦大學華爾德政府和公共事務學院的助理教授本傑明揚對美國之音說，杜金是當代俄羅斯的卡爾斯密特，歐亞主義理論迎合了全球的威權主義的潮流。他針對中國的肢解理論以及隨後的態度演化，在某種程度上是出於對抗西方的戰略需要。他說這些純粹是基於俄羅斯帝國主義的偽歷史和神話的猜測。杜金設想了一個圍繞反對西方自由主義而組織起來的地緣政治集團，這些包括俄羅斯、中國、伊朗、北韓等，他對中國的制度有共情之處，因為他反對自由化的現代性和西方文化。對於杜金來說，他的整個世界觀實際上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的信念，就是自由主義是一種颓废和不道德的文化毒药。据联合国的估计，迄今为止至少有1100名的平民死亡，通过1000万人流离失所。乌克兰国防军在28日的行动简报之中表示，俄罗斯军队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五次袭击已经被击退。当俄军在前线屡屡碰壁，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之下沦为国际弃儿，杜金在个人面书上面 编织住自然相反的叙事。俄罗斯在火、尘与血之中作战，所以第三罗马的身份限制住迦太基。又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将会恢复秩序、正义、繁荣和体面的生活标准，俄罗斯带来了自由。俄罗斯是唯一一个能够成为世界帝国的斯拉夫国家，也就是一个绝对主权的国家，因为他们是罗马，罗马就是他们。一位网友用俄语留言写着，作为一名医生，他很担心你的健康，你急需找心理医生进行全面的检查。位于罗马尼亚的石比乌卢西安布拉加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西尔维乌纳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俄罗斯和罗马的可比性在于罗马最终陷落的命运，这将比苏联的消亡更可怕。彼时秘书长级别的权力还受限于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战略选项和核冒险都不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面。俄罗斯接下来很可能面临是政治食人，根本问题不在于他的帝国梦，而是究竟是有什么的人、什么的方式能够令到俄罗斯免于沦为拥有核武器的失败的国家。3月26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波兰演讲之中表示，正义即力量，美国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而普京不能够继续掌权。白宫随后澄清，拜登并非呼吁政权更迭。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阿鲁斯布加斯基对美国之音说，普京政权不该有下台阶的机会，拜登政府应该效仿里根将俄罗斯宣布作为邪恶帝国，否则俄乌战争的落幕亦都不过是另外一场战争前的幕间的休息。布加斯基回顾历史指出，到今解放乌克兰的帝国野心反而会加速自身的衰落。俄罗斯真正需要解放的是俄罗斯联邦自身，就是立足于脆弱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基础上面，未能够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或者成功转化为民族国家和公民国家，还有经济停滞、官员腐败和人口的负增长趋势，都埋下了社会崩溃的种子。乌克兰目前或者形成了史无前例的身份认同，很多乌克兰人以俄罗斯祖先为耻，亦都不再讲俄语。普京摧毁了俄罗斯世界的民族主义，他希望这些给了中国上一课，不要自以为邻居弱小就发动入侵。他认为台湾不会轻易言败。布加斯基在国家利益上面撰文预测，可能会导致俄罗斯解体的导火索包括乌克兰战争失败导致军队哗变，普京试图将权力移交给继任者，民间爆发对经济贫困的强烈抗议，不受警方控制的强硬派或者民族主义者的暴力挑衅等等。美国需要制定包括支持地区主义和联邦制、承认主权和分离的意愿、加强和俄罗斯接壤国家的安全等一系列的前瞻性的战略。那个时候到今应该会犯心脏病或者死于什么的并发症呢？就好像国防部长绍伊古一样，如果普京接下来几个星期还在位，应该会比道金禁升或者至少边缘化他。布加斯基说，他又说道金目前是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捶胸，当霸凌者害怕战斗或者感到不安，就会捶胸示强，来到试图吓退对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